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每次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感恩。本来我们就是不配也不能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完全的公义、完全的圣洁、完全的恩典的主，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都要怀着感恩的心。谢谢主，我们能够透过耶稣两下合而为一了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可以得恩惠、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特别感谢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父神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。我们是地上的小祭司，我们要连结的在一起来执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人，非常渴慕你的话。你怎么对以西结说话，也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有个渴慕读你整卷书的心智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，在这世代为主来发预言，为主来发声。谢谢主，我们盼望你的国度大大的降临在台湾这海岛，让这海岛成为祝福的海岛、蒙福的海岛、被神光照的海岛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以西结三十五章了哈。那昨天讲到这个特别讲到牧养的这个复兴，上帝要复兴呢，是从牧养开始的。这是很特别，让我们提醒到，原来神看见了以色列，就像这些孤苦流离的羊群一样。所以神要复兴，那整个复兴呢，一直要从牧养人开始。牧养人就是今天的领袖，领袖一定要在前复兴，复兴之后百姓就会复兴。那两个呢都非常重要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三十五章讲到另外一个复兴，是什么样复兴呢？就是爱心的复兴，爱心的复兴，特别是兄弟之间的爱不要失去，因为圣经讲的最重要就是爱。如果离开了什么离开了爱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对我们提醒，以弗所教会也曾经失去了爱，失去了起初的爱，结果那就沉沦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常常跟神祷告，让我不要失去起初的爱。爱是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所以你看到复兴呢，从真实的爱开始，是关系的爱，兄弟姐妹之间肢体的爱要复兴。如果这没有复兴的话，不可能后面的神迹奇事发生。所以复兴是从内到外的。好，所以看来这边讲到有很重要的这些话语呢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好吗？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面向
西尔山发预言，攻击他，对他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西尔山啊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，令人惊骇。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因为你永怀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的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与刀剑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，罪必追赶你，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，所以这罪必追赶你。我必使西尔山荒凉，令人惊骇，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。
好，第一段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说什么呢？他说：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西尔山发愿攻击他，你的脸呢要朝向一个方向，就是西尔山。西尔山的地理位置，它是在这个死海沿海的南边，沿海死海的南边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以东地。那西尔山脉呢，就是代表说那个以东地呢是属于这个以东的族群所居住的地方。好，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是谁呢？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嘛，以扫。那这个西尔山呢，翻译出来就是多毛的意思，好像以扫很多的毛啊，这个意思哈，是多毛的意思。所以那个族群呢，其实它的根是从以扫而来的。那以扫跟雅各他是兄弟，而且是 twin， 他们是双胞胎，感情应该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发现到这感情呢变质了，到最后呢变成世仇哦。不仅那一代啊，现到这一代还是很痛恨呢。你可以看得到吗？世代都是仇恨的，你看这个仇恨，可以延续性，可以遗传性，它不仅是祝福性，还有遗传性在当中。这个仇恨呢，带来是极大的咒诅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看一下，这个讲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啊？ 我们家族有没有跟哪一个家是不会想往来的？其实一追上去呢，其实都是兄弟阋墙啦，本来都是同根生啦，为什么会吵成那样子呢？到最后世代都是要变成世仇，也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。那回来呢，那上帝要复兴呢，就从复兴彼此相容开始，彼此要彼此接纳开始。如果仇恨继续下去，其实呢只会怎么样呢？大家都两败俱伤。哦，所以你看到这边说你要发预言，对谁发预言呢？对以扫，哦，就是以东这个地区的人民发预言。好，他在西尔山居住，哦，发预言要攻击他，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西尔山啊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，任令人什么惊骇。上帝的处罚来了，上帝的刑法来的，上帝的这个报应来到了。为什么要报应呢？他说很简单，我必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凉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，耶和华。第一个，为什么要处罚你呢？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以色列的神，我跟以色列有立下永约，我是守约施舍的神，我立约就会守约。你们犯了极大的错误，以为，啊，以色列没有神，以色列神不算什么，但是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，哇，以色列神是一个伟大的真神，是独一的真神。我会来攻击，透过了这个，啊，这个城市呢，受到极大的攻击，包括你大居住的大小城市，都会一个结果是荒凉，然后土地呢凄凉。这个事情一定会临到，我跟你先警告，我先跟你发预言，因为我说话一定会实现的，因为我是耶和华，让你们清清楚楚知道。好，第二个，为什么要来提啊，来处罚你呢？好，第五节是关键的，因为你永怀仇恨，画起来，因为你永远怀着什么仇恨呢？不愿意饶恕，不愿意放下，不愿意赦免。永远永远就是在苦毒当中，仇恨里面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事情呢，让你呢完全的失去了理性，而且把这个毒呢传给下一代，那下一代再下一代，到现在以色列旁边都敌对嘛，啊，其实都是谁的后代啊？以扫的后代。以扫是谁啊？双胞胎的哥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到现在都是如此啊，很嫉妒他们，很讨厌他们，其实是同根生啊。同样的父亲母亲的永怀仇恨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在以色列遭灾的时候，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于什么？刀剑。当以色列受到审判的时候，你没有救他，你反而幸灾乐祸，而且很开心，啊哈啊哈，就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我要处罚你。那为什么你会啊哈啊哈呢？因为永怀什么仇恨，把自己的亲族啊，同根的，把他成为敌对的仇敌，然后呢，恨不得他早死啊，整个民族都灭光啊，是这种心态。上帝说：“我看见了。”再来就是以色列呢，他受到罪孽，他本来也犯错了，他也忘记神嘛，那也毁约了，然后拜偶像嘛，那欺负啊寡妇嘛，有很多很多的败坏行为了，本来就该受上帝的处罚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嘛。当上帝出手的时候，在刑法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什么，没有啊这个点点成为警戒，反而取笑，然后呢落井下石。怎么落井下石呢？因为上帝差派国外的巴比伦国从北方来攻到耶路撒冷，三次的轮啊被掳啊，你一点点都没有啊救他，甚至没有帮他，反而怎么样成为敌对的巴比伦呢？跟他巴比伦连结在一起来攻击以色列，叫做什么？趁人之危了。你在落难的时候，你还跟他连结在一起，人家杀一个，你杀十个，进来一起杀，这个就是第二个为什么要处罚的地方。哎，他是你的弟弟呢，是同根生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没有站起来一起来帮忙巴比伦，把巴比伦赶走呢？没有，你反而跟巴比伦连结在一起，一起来杀自己的亲族啊！这个就是上帝要审判的地方。好，讲到这个。你要知道为什么人会永远怀恨哦？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以扫会永远的永远气雅各呢？讲简单的就是一碗红豆汤嘛， 是不是很小的事啊？哎，小事呢，小事为了喝一碗红豆汤会搞成那样子哈、哦。其实那背后有很多很多讲到人性的问题嘛。哥哥以嫂就不太在乎什么长子的名分，长子名分你本来就该得的啦，可是你不羡慕，不在乎，不看重，甚至轻视体贴肉体嘛。新约也讲到这些事情嘛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上帝给我们长子的产业了，你不在乎，信主之后还是体贴世界了。上帝为什么比较爱雅各？不是雅各品格好，雅各也不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潘啊，很会骗人家的，整天都想到把别人的口袋变成我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当然也会讲很啊，这个很多的这个诡诈在里面呢、啊。但是为什么神会爱雅各？因为雅各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渴望。虽然是方式是错的，但是他 desire， 他渴望，他渴望得到什么？长子的名分。我差一点就当长子呢，差那一秒钟，结果你比我快一步，就一直很气啊！有没有这个？虽然雅各有他的不好，但是雅各他的动机盼望得着长子的名分、祝福。上帝看中他的动机，跟他立约，跟他祝福。后来他也受了不少苦了，不要雅各以为他就这样子，他受了很多的苦，也修理的哇金色色哇，然后来被神摸了大腿，哦，变成瘸腿一个了，跑也跑不掉了，对吧？他年老的时候也很惨了，是不是？儿子也死了，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，其实蛮苦的嘞。你不要以为雅各，其实他的后代也蛮苦的。可是你知道，其实都是从肉体发生的这种东西。愿神帮助我们都看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。其实永远的仇恨是从哪边开始的？我告诉你，从嫉妒开始的。你不要小看嫉妒啊。人类第一个凶杀案是什么开始的？嫉妒。表面在献祭，哥哥宰了弟弟，该隐杀了亚伯，是为了什么？敬拜。哇，敬拜耶！你有没有想象，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兄弟在那边敬拜，然后打起来，这在搞什么？上帝说：“哇、哦，看你们敬拜好开心，忽然间打起来，闹命案，就这个意思。”哎，为什么敬拜会打起来？哦，很简单，因为上帝喜欢弟弟的，不喜欢哥哥的，是表面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上帝早就告诉他们。如果要亲近我的话，必须要流血，因为你们是亚当夏娃的后代，若不流血，罪不得救赎嘛。所以你就要透过代罪的羔羊来到我面前，因为我是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，需要透过流血代罪，然后就可以亲近我了。这是神给人的法则，唯一的救恩。但是该隐不信，他整天种地，用自己的方法嘛，是不是？不是敬拜错误，不是献这些东西上帝不喜，而是说错误的方式，不是多少的问题，品质的问题，是错误的方式，要靠人力，靠自己的方式。上帝说这样不能救赎，因为菜蔬都是靠人家去耕种而长的嘛。养这个羊呢，是放羊，就吃草了，都完全是上帝在养的嘛，所以不是靠这个，是靠上帝的恩典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上帝早就提醒该隐了，该隐啊，该隐啊，为什么我喜欢你的弟弟呢？因为你弟弟的方式是对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提醒你，我甚至警告你要一件事情。他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若行得好，那个原文叫行得对，如果行得对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，就是我悦纳你。如果行得不对，他说罪呢，会在你的门口什么蹲伏，好像变成一个猎物一样，就在旁边要蹲着你，好像狮子一样，就在你的门口西门关等着你。他说你要注意一下，他蹲伏的目的是要恋慕你，好像那个狮子很饥饿，一直锁着你了，然后呢一直看着你哦，恋慕你哦，在你门口啊、哦，然后呢很想什么？ 扑过去吃你了。他提醒神，提醒说你要什么？制服他。制服什么？制服罪恶。要制服你什么罪？嫉妒的罪。嫉妒会让人家失去理性，嫉妒忘记我是哥哥，你是我的亲弟弟，会不会这个？会。嫉妒会给罪恶留一个地步，罪恶呢就变成好像野兽就在旁边，你的心门一直蹲伏着，马上就想吞吃你。但上帝提醒说，赶快对付那个罪恶，那个叫做嫉妒。嫉妒会带来什么？很大的杀伤力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嫉恨如阴间的仇敌一样，这么残忍。如阴间之残忍，嫉妒是这样子哦。阴间是很残忍的地方，不要想象哇，什么要去救母亲啊，那个都骗人的。阴间是极残忍的地方，这是圣经讲的。没有亲情的，没有爱情，没有什么情爱在里面，没有的，是残忍、残忍、残忍的地方，所以不要落入阴间。但是圣经说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呢。所以以扫有没有嗜恨雅各啊？有。该隐就把弟弟什么亚伯杀了，有没有很残忍啊？很残忍哦，然后把他埋了，没事的。神出现说：“啊，你弟弟呢？”马上的理由，我岂是看顾我什么弟弟的？重话都讲都讲得出来，从那边来的 ？Jealous， 嫉妒，嫉妒会带来极大的杀伤力。一定要知道那个根在这地方。愿神帮助我们来看清楚，不要只是看历史，我们要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以致我们才能够胜过。这个就是讲到凶杀案嘛，嫉妒会带来凶杀吗？会，像地狱一样，毫不留情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以色列百姓、上帝的审判、巴比伦啊这个帝国来侵略的时候，他们根本啊哈啊，然后呢也跟他们联合哦，跟巴比伦国家一起联合来击杀以色列百姓啊！赶快啦，这个机会来啦，把他杀光光，灭掉这个民族在什么地上？你看。是这么残忍的，所以上帝要不要审判呢？审判他什么？他们失去的兄弟之间的爱。我们在教会会不会这种情况发生？嫉妒，为什么你要比我更好？为什么你比我更蒙福？为什么你比我更多恩赐？为什么下一代比我这一代更发旺？为什么你跟我一样受洗，今天不一样蒙福，你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了。讲好听一点叫做酸溜溜，我告诉你，酸酒就很苦啊，苦毒就出现了，里面就开始有很仇恨，它是延续性的，嫉妒跟仇恨，嫉妒跟生气都挂在一起了，它是挂在一起的。他不会有没有情绪的，会。这个就是感受出现的，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嫉妒呢？很简单，你问你的心嘛，看到他你就，你问你的脚动啊，那就是了。你坐那边，我就坐这边；你第一堂，我第二堂了，有没有？有。其实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人性的问题。我们要去对付，不要让它这样过去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不要使圣灵担忧。这种嫉妒会带来仇恨，会让圣灵很担忧 worry。你敬拜半天也没有用了，你聚会十年也没有用，你要面对的是这一块。你再怎么有恩膏的为你医治，医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块没有去面对，要面对这个永远的仇恨。愿神帮助我们看见，为什么神要处罚，要让我们知道神要爱以东啊， 盼望他们能够悔改、啊、OK， 我处罚以色列，也处罚以东嘛，因为神是耶和华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，来，他说，因为你永远怀恨啊，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殃罪孽到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于什么？刀剑，代表说你跟巴比伦国一起联盟来杀尽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本来就是已经都落荒而逃了，有没有？国破人亡又被掳了，你又落井下石，好呢，跟他们连结在一起，真是糟糕啊！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的我永生起誓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，罪必什么追赶你，把它圈起来，罪必追赶你，因为叫 pursue you， 就什么呢？好像猎物一样，已经被锁定了，你被狮子锁定了，他一直在什么追杀你了。原来当门被嫉妒给他留地步，罪恶就入侵在我们的心灵，那时候你记得罪就开始追杀你，他要控制你，他要完全的掌控你，让你失控。所以这个跟智慧没有关系啦，这跟读书智商没有关系啦。一个人如果被罪恶抓住的话，被特别是嫉妒仇恨入心的话，大概会失去理性的。你说这人不是读到博士吗？博士是博士嘞，嫉妒起来是完全是失控一个人，有没有？这个人不是老师吗？老师嘞，老师嘞，因为这个没有是没有理性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啊，这个人不是很会教人家吗？道德蛮高的，可是嫉妒起来是完全失去理性，也会被追赶。那怎么办呢？不是对付这个人，是对付他内心的罪。我们要面对这个权势。原来罪它本身是有权势的，你把它养大，它就像猎物一样会追杀我们，咬了我们，然后我们失控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呢，我们一样中了这样的计。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。好，那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记得，要对付失去的爱，失去的爱要把它对付，要找回来，这是我们对付的地方。好，这上帝要教导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努力的地方就是要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我们要怎么样来饶恕仇敌吗？耶稣讲的再讲嘛，讲了又讲，每次祷告开祷告会教导祷告的主题都跟讲这个，天父怎么饶恕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饶恕人吗？你要怎么饶恕？很简单，你第一个知道我需要被饶恕，天父怎么饶恕我，看天父怎么饶恕你，就饶恕别人吧。别人欠你可能十两银子而已啦，你欠 天父呢1000万银子啦，谁欠谁多呢？ OK， 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饶恕的心。其实饶恕是为了自己好，不会被仇敌抓住了。 OK， 这个是耶稣每次教导祷告都讲这个，有没有？是祷告文也讲这个，祷告文又再讲一次，因为这个是很人性很严重的问题，那影响到整个民族，后来呢世代都成为世仇哦。你可以想想吗？哇，每一代都传不是很重要的产业是这个，嫉妒再嫉妒，仇恨再仇恨，那这个很糟糕、哦、所以要知道这个在我们的人历史当中或者在周遭都有这个事情发生，我们要去面对的是这块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五节，八到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，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，并一切的溪水中。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，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因为你曾说，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，我必得为业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。我审判你的时候，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，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，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，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， 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，增添与我反对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全地欢乐的时候，我必使你荒凉。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西尔山啊，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这段又讲到一次，讲什么呢？提醒我们要知道，这位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好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审判我们的神。那无论是外邦或者是这个本地的以色列民，神都会审判。好，用到我们这边，我们再看下来。他说：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，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，并一切的什么溪水中。这个事情是因为以东本身跟巴比伦联合一起击杀了以色列百姓，满山满谷的以色列军队都死在这地方了。所以你看到后面几章，哇，讲到什么满山满谷的骸骨啊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死六就死嘛，因为那就是巴比伦王入侵嘛，跟这个以东联合在一起击杀以色列百姓，在山谷当中，以色列百姓呢死了，军队也死了，都死到满山满谷，血流成河啊！所以今天我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你，杀人者也会被人杀了。凶杀者也会被人家凶杀了，这上帝的律不会改变的。弟兄姐妹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这是旧约所讲的。但是到了新约，你看到耶稣没有这样教了。耶稣教我们什么？有人抢你的外衣，你也什么给他？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他打嘛，是不是这个？然后呢，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嘛，对不对？逼迫你的也是如此啊，这样简单来讲说，以善什么胜恶，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本都是同根生啊，是吗？是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不这么做的话，到最后你看上帝会不会审判呢？会，上帝的审判，请大家记得，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，不是照我们的外表。不是照我们的学历，是照我们的什么行为审判。这圣经一路上都教导我们这件事情。你看到这个是历史的审判，神怎么审判以东啊？他用他的方式去审判他们。有看到这个？你杀人嘛，一样嘛，你就被刀杀嘛。这是审判的法则，现在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在世上日子，如果我常常饶恕别人，请问有一天面对审判，审判会不会临到你？不会啦，因为常饶恕别人嘛，所以神也饶恕你了。其实讲回来就是那个祝福就临到你身上，回到你身上，想明白吗？所以你给人了，上帝为什么给你嘛？因为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你种嫉妒仇恨一样，这会回报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要懂得这个律，所以这个第二段就讲到这个律，大家要认清楚。原来其实讲回来也是我蒙福啊，要苦读下去，栽种嚷闹，栽种这些仇恨，到最后呢，受伤受害还是自己，整个家族都受遭殃嘛。不仅以扫，他世代都是受到咒诅，很可怜哦。这个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今天读了要恢复爱心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，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，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你过去就是如此，你盼望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了，再来呢，城市是荒凉了，城镇也荒凉了，土地遭咒诅了，这个是你们的心啊。哦，你看结果，你们就是知道接下来反映到你们身上，报应在你们身上，你们知道我就是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。好，这边讲到因为你曾说，把它圈起来，曾经说过的话也会面对审判，曾经宣告的话也会面对审判。他们宣告什么呢？这两国，这两邦代表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，都要被灭尽，因为一山不能有二虎，我这个弟弟的后代全部都不要就对了，全部都该灭。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世仇，必归在那里。所以以色列呢，常常就敌对的就是他兄弟嘛，常常就会宣告嫉妒这些东西嘛。最近我看到我们同工有传一个，过去的波斯啊，现在就是这个什么伊朗嘛，发咒诅啊，然后咒诅以色列啊，攻击他，有没有领袖就发咒诅啊，在公开发咒诅以色列怎么样？接下来呢，我看到有一些影片就，这个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个是从哪边来的，但是看到他们的结果是很惨，哇，忽然间呢，饥荒，没有水，然后呢又暴雨就来冲刷整个大地，哇，城镇呢就荒凉了，然后呢还有下冰雹，那稍得下石头雨，我第一次看到下石头都很大块的，咔咔咔这样子，哇，这个很大的一个咒诅哎，弟兄姐妹。你咒诅以色列，这个咒诅就回来了。你祝福耶路撒冷呢，祝福就回来了。因为不要忘记有一句话清楚告诉我们，第十节，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。荒凉了，荒芜了，凄凉了，但是神一样什么还在，因为他是守约施慈。他为什么让这个土地遭咒诅荒凉？因为他在管教以色列嘛。这土地还是属神的，神还是在，因为这块地是分别为圣的地。所以大家明白了，哦，这个律不要忘记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而且神的审判就照我们的行为，你杀人凶杀吗？凶杀会回来。你对人有怜悯，对人有慈爱，慈爱会回到你身上，这个律永远不会改变。 OK， 接下来第十一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照你的什么怒气，从你从恨你，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什么待你，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的中间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嫉妒会产生仇恨，嫉妒跟仇恨是绑在一起的，所以要面对嫉妒，嫉妒会带来仇恨，当然仇恨有个感觉，就生气就来，愤怒就来，情绪就会来，但是那根是嫉妒 jealous， 我很气你，你比我好，我很气你，你比我优秀，我很气你，你为什么拿到我的，就很里面的那个没有去对付，这是今天我们要知道的事。我就想到我在讲台上曾经跟大家讲，大陆有一个孩子，有没有，爸爸妈妈都是老师，他很会读书，从小到国中都是第一名，有一天在高这个国三要毕业之前，发觉到同学有一个考比他更好了，他变成第二名，差一点点分数，他越想越气，气不过，因为从来都没有第二名过，就尾随他的同学走出校园十几公尺，拿刀就刺他的心脏，直接毙命。哎，一刀就刺进去，而且很深呢。那同学呢，要毙命之前就喊了，但是没有力气，就爬爬爬到门口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又拿刀又再刺第二次，后来就被抓起来了。后来就开始增加调查。爸爸妈妈是教育家，孩子智商很好的，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很好的同学，跟在哪边？气不过你是第一名，我变成第二名 ，number two， 那是不是嫉妒？是，嫉妒会让人失去什么？理性。嫉妒带来什么？仇恨。嫉妒带来什么？带来凶杀。看到这个吗？整个都失控了，被抓去了。这是我们天天也常常了，不是天天常常看到的社会新闻，不是吗？跟在这里边，所以好不好？我们常常不要喜欢跟人家计较比较。你要觉得很安心，是因为我是独特的，对吗？要常常教导孩子不要喜欢计较跟比较，计较比较都是轻信的人才是比较了，那很遥远的人跟你不用比，你也不会跟他比了， 会比什么？兄弟姊妹。该隐杀死亚伯，以东以扫很气以色列雅各，是不是都是很亲的？是。所以越亲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我们要越谦卑，不要有那个计较在里面，嫉妒会带来计较，计较的继续下去哦，你看到就很糟糕了。所以另外一个经文说，嫉妒成为烈怒的时候，报仇时绝不留情。有没有这句话？嫉妒成为烈怒的时候，报仇的时候绝不什么留情，这是箴言讲的。嫉妒一直下去就变成烈怒，烈怒就不停止的话就会报仇了，报仇的时候绝不什么留情。这是讲的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嘛。OK， 所以你看到以扫的后代这么残忍呢，明明知道以色列百姓是自己的亲弟弟，还是这样子哦，灭国两国都不见好了啦，这两邦本来归于无有，这地我要侵占起来，你是我们眼中钉世仇，就这样东西，生根的苦毒的根都在里面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所以神说我要向你们审判，显明我在他们中间哦。十二节，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你一切的什么毁谤，所以你讲的话神有没有听见呢？有，特别那种对人的苦毒论断毁谤的话神都听见了，我听见。其实你在这个以东地啊，在西尔山，对不对？不在以色列地嘛，你讲的话神有没有听见？都听见了。所以我们记得上帝都听见我们在何时讲的话，我们要常常求神洗净我们口舌的罪，要常常祷告，每天起来就把我所有的这些上帝给我的器官献给神，眼睛献给耶稣看，嘴巴献给圣灵来说，耳朵让神来听，每一个地方都献给神，你就不容易进到这个嫉妒里面，因为本来都是属神的，那有什么好比较的？只能谦卑了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保我们的性命啊。OK， 请记得哦，神听见一切毁谤的话，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，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，所以你对仇敌对自己家人讲了一些咒骂的话，请大家记得要很小心，求主保守遮盖跟洁净。好，十三节，你们也用口向我什么夸大，他不仅对自己兄弟以色列讲那些毁谤的话，对神也夸大。对神夸大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样对神毁谤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以东地真的是以扫的后代啊，非常的骄傲。而且增添我反对你的话我都听见，增添与我反对就与我作对，他根本不信以色列百姓所信的耶和华，他咒诅他了，毁谤他，当然呢，这样的就更加的受到遭殃啊。好，十四十五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什么荒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荒凉而喜乐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带你化起来。原来以色列遭殃的时候，你们啊哈啊哈好开心哦，跟其他国家都啊哈啊哈，七个民族都啊哈好开心哦。上帝说我照着你的行为嘛，现在我处罚你的时候，万国一样取笑以色列的时候，现在取笑你。好，讲到一件事情，上帝的处罚是照着我们的行为而报应的。好，这个也是在旧约里中的律。有人常常问说，那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，这种人要受审判吗？弟兄姐妹，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是照着我们的良知审判的。有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听过福音，是吗？特别是旧约嘛，那神怎么审判？神照着他所有的行为审判他。你嫉妒吗？我就用嫉妒的律在审判，因为你觉得嫉妒这是很重要的律法，所以我要审判以色列百姓，我要出面，那神就照着你的律，照嫉妒的律来审判你。听清楚了没？所以神照着我们良知来审判。 所以圣经一直在心里面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要照样彼此相爱。这条是新的命令，所有命令就包括这一条就对了，结论就是这个。当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教导，彼此赦免，上帝的律就在你身上产生极大的功效。因为这个就是要我们活在世上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的律。阿们。好，结论来讲，来有几个要学习的。第一个，请大家记得，上帝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们这个大家知道，这个就是上帝照着他的你的律嘛，我来审判你。好，上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好，第二个是要记得，嫉妒会带来仇恨跟什么恋怒，然后呢会让我们失去了理性，会失去了理性，我们要记得这个。那两段经文刚刚讲过的，嫉妒会成为烈怒，报仇的时绝不留情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耶稣教导我们饶恕仇敌要几次啊，饶恕我们的弟兄要几次啊，70个7次，代表说他今天得罪我70个7次，我要饶恕他什么70个7次，就不断饶恕了。学习耶稣的饶恕吗？因为耶稣饶恕我们，我们可能一天多得罪他770个7次、耶稣呢还是饶恕我们，只要我们悔改，他就 OK。 我们学习这个，当我们这么讲的话，我们就被落入魔鬼撒旦的圈套，罪恶真的像一个狮子一样常常蹲伏在我们的面前，要来掌控我们。我们要对付的就是那个罪，特别是嫉妒的罪。愿神恢复我们起初的爱，我们爱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姊妹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的律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相信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主，你祝福让每个人都知道，嫉妒如果成为烈怒的话，报仇之时绝对不会留情。帮助我们都知道，嫉妒如阴间之残忍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有一天我们不要面对这个残忍的报应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对付的就是嫉妒的心。让我们知道耶稣赐给我们的是新命令，要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赦免，彼此包容，这才是真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律。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到十字架前得着他的救恩，感谢他的恩典，感谢他的怜悯。开口祷告来。
哈利路亚。